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做客四季小屋，来到我们的不孤单地球。今天这一集可好玩了，欢迎蓝莓还有葡萄。
莫莉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大家好，我是葡萄。
开心开心，今天看着两个女孩子的笑容，我就知道你们也喜欢聊今天的话题。
我们已经聊了一点了，然后所以说才这么开心是吗？
嗯，这个笑容里面有一丝丝的苦笑哎。
哦，
这个话题哦，我觉得有甜蜜应该也有痛苦吧。我们今天要聊一聊关于友情，关于这个朋友圈怎么个分法，该不该有圈层呢？葡萄的朋友圈存在吗？
嗯，
这问题问的
好突然呢、啊！好，
葡萄说我没有朋友，
好为难我现在。
不，我问的是朋友圈，就是你们会给朋友一个圈、一个圈的分这个圈吗？我不是问的那个、微信里边的那个朋友圈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们这个朋友这个数据库里面，你们会自动划分成一个圈层一个圈层的吗？就很清晰吗？你们会这样去思考你们所有的朋友关系吗？
我觉得我曾经很清晰，我不是主动去画的，但是我心里会很明白。比如说我有什么事要找的，肯定是最亲近的，我很明白哪几个是我最亲近的。然后我就只有两圈，就是我只有一个最亲近的一圈，然后剩下的都差不多，
平等对待。
对对对，差不多，就是不会也不会太远，也不会太近，反正就是我对人就是差不多吧。一碗水端平，但是最亲的人还是原来会很清晰。我觉得我现在连这个都没有了，说不出来，也不是不知道要找谁。比如说像孟云姐、像蓝莓，就咱们肯定是最近的。但是我好像觉得我不会很刻意的去说哦，我的朋友就固定了，就是你们了。就我觉得原来我好像年少的时候会非常的死守住我这几个人。就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变的，变了我会很难受，然后就会很抗拒或者怎么样。就现在就是比较开放，就这个圈我不会去把它画起来。
嗯，为什么年少的时候要固定起来呢？
哎，是个好问题，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就觉得哦，我们这几个人一辈子都要在一起，都要好，就是你不能够对不起我一点儿的那种，就是那种感觉会很强烈。就现在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了，这个墙没有了，你就觉得有可能这几年这些人又进来，然后但这几年这些人又出去，就是我不会那么执着于一定是怎么样这样子感觉，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听起来怎么觉得有一点友情的这个圈层感是随着年纪成熟了，心里的容量增多了的时候，就不需要那么明显的圈层感了，因为葡萄成熟了呀。
这样的吗？也有可能是我朋友少了吧，其实就不知道，可能也是结婚之后，我觉得是不是已婚人士会有的普遍的现象，还是怎么样？跟朋友怎么样都会远一些了，感觉。
嗯，就是有了爱情，丢了友情呗。
唉，可悲
唉，
可气呀、啊！就
真
是，
的，加一，单身的朋友们，你们享受你们的友情吧，因为某种程度，友情的宝贵胜似爱情。
这么快就升华了，就都还没听蓝莓的呢。
来，蓝莓说吧，你的朋友，你是从小到大都是一视同仁吗？就是关于朋友这个概念，无论多少个朋友，他们都是你的好朋友。你有没有给你的朋友圈也有一个一圈一圈的很清晰的界限呢？
我其实恰恰跟葡萄相反，我以前没有这个界限，我只是这几年开始，特别是这一两年，我才慢慢意识到，其实我是应该有这样一个圈的。可能以前或多或少潜意识里是在做了这个圈，把自己圈在这个框架里。 但是这一两年，我觉得这个意识更强烈了吧？这个概念可能一直存在，但是在我的生活中没有那么清晰我，所以导致了很多痛苦。但是我觉得现在是慢慢清晰了之后，就不会让自己那么累，也不会那么难过。就是有的人他，你就把他放在你的最亲密的圈层，那有的人就不适合在这个圈层。以前觉得都要在这一个圈层里，也所以会把自己搞得很累。现在慢慢有这个意识之后，知道有的人就适合待在那个层，有的人就适合待在这个层，所以就接受一些现实了吧。
那你会回到我那个时候的问题的，这不，那不就是你？如果现在已经在你最内层的那个圈，他们但凡有变动，你会很难受的。
对，以前就是会很难受，但是现在明白这个圈的之后，就不会那么难受了，你知道吗？因为你知道这个不是所有人都在这个圈里的，因为我以前是把所有人框在这个圈里的。
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在你这个已经在你的这个最亲密的这一层的里面了。那如果这里面有人，你会发现，哎，你原来觉得他适合，但突然他不适合了，那会不会更难受？你要把他好像要摘出去的感觉，你
不
会有
会，
这种意识去做这个动作吗？不会。
不会说更难受，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情况不是说我有了意识它才发生的，而是在这个30多年的这个跨度里，其实一直都在不停的发生，只是以前没有这个概念，就是把大家都圈在这个圈层里，所以离开的时候会很难过。现在有了这个意识之后，知道不是所有人，你不能把所有的人圈在这个圈层里，你不能期待所有人成为你核心圈层的朋友。所以他们在离开的时候，当然还是会难过，或者你把他们摘出去的时候，这个情绪还是难过的。但是你认清现实了，就是这么回事儿。我觉得对自己反而是一种减负吧，一种轻松了更，
听起来就是蓝莓现在有一个核心圈层了。那这个核心圈层里的朋友，如果走着走着，两个人不能够并行，变成了平行线了，不能够一起走了，而是有距离的时候，他就会很平静安稳的从心里把这个核心的圈层再减少一个成员而已。可是这个朋友也还在朋友圈啊，只是不在这个核心圈层里面了。所以蓝莓，你给你的朋友圈有几个圈圈呢？就是核心圈层，然后就是普通圈层。
应该也不是。我现在想想啊，因为我没有太想过外圈的，我老是 focus 在这个内圈，应该是有一个很核心的圈层，然后除了这个核心圈层，外边还有一个，是我的普通的基督徒朋友们可能是，然后这个在外边是真的更泛泛的一些朋友，起码是3层了，这不是？
哦，蓝莓是按照这个分的。
嗯。
OK，我想一下，我觉得我比较按照我信任的程度分的，就是哪怕他可能不是基督徒，有些事情我还是会选择跟他说，优于跟其他的弟兄姊妹说。就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是建立关系的时间的长短和深度，还有我对他可能整一个人的品行啊各方面的了解足够的时候，我足够信任的时候，我就会把他拉得更近一些，就是在我心里的那个感觉。就比如说我跟你蓝莓，我就很信任你，就是我觉得什么都可以跟你说，甚至是我觉得就像我们之前说遗嘱都可以交给对方的那种，就是，但是因为我们累积了这么多事情。就是一起经历了，或者一起也看到了对方的这么多年的，成长啊、经历啊，就都知道。就是我会需要很多的时间去累积这个东西。俗话说叫什么慢热吧，但是一旦建立了，我就很难崩坏。就即便可能有一天蓝莓去宣教了，或者是我跟梦圆姐不再做童工了，但是这个时间来说，它不会归零。就这份信任或者是这份亲密度，它不会归零。我会一直累积，就它好像是一个储蓄账户，可能很久才见一次面，很久才说一次话，但是还是依然是那样子的。 所以说，我觉得我分的话会分我跟这个人认识时间长短啊，我对他整一个人的信任度啊，这样子来分。
嗯，你这么一说，确实，我想我在我很核心的朋友圈里有那么两个，也不是基督徒。嗯，对，
对呀，对
嗯，
呀，你还是会愿意跟他们就是交流嘛，对吧？所
对
以说，
对，
对，就很微妙这件事情。
嗯嗯，而且就刚才你提到说，就像有的朋友，你跟他很长时间不联系，但是他还是会在这个最内的圈层。
对，
你不需要跟他就是偶尔发个信息去，
维持关系啊，
对，去维持，不需要耗神费精力去维持这个关系啊。我觉得这种圈层里的，而且刚才突然想到，就是说，比如说过生日这件事情，我就说你们俩生日，我好像都没给你们俩过过，反而是最亲密的朋友都没给过过，然后反而是外层的有一些朋友。给他们过生日就想给他们买蛋糕、买礼物，好像就是是不是想要维持那个关系？因为那种关系需要去维持，觉得嗯，然后你做一些事情来维持，反而真真正的内圈层的这些关系，大家的生日我都不给，都忘记了。
很有道理。而且我觉得你有可能在你原来的那个没有意识到，就是有应该有一个内部的圈层是不是给所有人开放的那个状态下，你会想要把所有人拉进你的这个里面，所以你会去做很多的举动，是想要跟大家更近或怎么样的，就是潜意识里面可能有这样的动机。
对，以前就比较混乱，就所有人都是，当然，除非就是那种你一见面你就知道他很讨人厌，你不想跟他做朋友那种。
哦，这就是另外最外圈是吗？就 是，
对对对，嗯，
哦，
而且特别，你知道在团契里嘛，这么多年就是，哎，你要在团契做童工，然后你就想来一个新的人，来一个新的学生，小朋友，你就想建立好关系，所以就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就这样。就把好像把所有人都拉进来，然后当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慢慢的有些人就离开，然后每次这些人的离开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撕裂，都不是谈恋爱那种，就是跟爱情也没有关系的。但是这种友情的离开撕裂对我来说，因为我之前是非常非常看重，猫眼姐分析我就是太看重友情这回事儿了，所以。导致这么多年在团契经历了很多这样的，对我来说个人的撕裂吧，所以我其实很呀，然后现在学着慢慢的聪明一点，不要那么让自己难受，还是会难受了，但是这种难受不会再把我压倒，再把我拽出去，这种呀。
成熟了，成熟了。就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因为提到友情，还有一个情字在嘛，有情感的呀。这个情感就和我们的心里面的感受有很多很多密切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啊，这也才是这个话题也是要一直不同的视角都要聊一聊的。一个人的生活里如果没有友情，那会非常非常单调，那真的成了孤单地球了。但是如果有很多的友情又都混杂在一起，那多半这个人。迟早有一天会精疲力尽的，因为人的心力、精力、时间，甚至于包括金钱也都有限呢。所以，怎么才能够让自己恰如其分的，又珍惜了友情，又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又能够拥有一个很丰富的、美好的友情的一个长久的关系呢？我相信应该是有核心朋友圈与普通朋友的区别的，要不然谁能够把每一个人际关系都平等的对待的时候，还能够面面俱到，事事都好，这个人得累成啥样啊？
对，而且我觉得，哎，圣经里面其实是有关于交朋友的这样的教训的，就是
嗯。
核心朋友圈。其实我觉得"朋友"这个字很重的，就是它是最能影响我们的人。圣经里面也讲了，我们应该是跟哪一类的人做朋友，其实要跟智慧人。 人，要跟比如说有品行的人，要跟良善的人、公益的人，他都有讲到，在箴言里面提到很多嘛，也讲到朋友之间要铁磨铁，对吧？就是要虽然是互相折磨，但是其实我们是为了更好嘛，对吧？然后就是他有提到很多关于交友的这方面的智慧，我就在想啊，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太 nice。其实这个 nice，我觉得有些时候是打引号的，就是我们好像觉得哦，四海皆朋友啊，真显得我很有爱啊，很大爱啊，很去关心人。但是说实话，我觉得首先是不可能，本来人就不可能这样子做；二是我们的朋友确实是应该是筛选过的，应该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可以去给他带来益处，他也给我带来益处，不是说利益上的，而是说我们的生命是一起要相交去朝着那个好的那个方向去奔走的一群人，是互相支持、互相勉励的一群人。如果有那种给我天天带来负能量的人，给我挖坑、给我陷阱的人，那我为什么要把他化成我的朋友呢？我觉得这件事情本来也不合理，不 make sense。然后虽然说我们还是要去爱他，我不是因为这样我就不跟他交往了，而是我心里会跟他有距离。我明白这样的人他不配，就是我跟他为什么要一直一个发生这个很深的交集呢？我可能他有需要的时候我帮他一把是可以的，但是我不会把我的生命敞开到一个程度是让他来影响我的，我觉得朋友就是这个影响力是很大的，就一定是要筛选过的。
就是不会把它放在你的核心朋友圈。
对，对。
像我以前的话，我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即使不喜欢，当然没有那么讨厌了，你得那个地步。就是我真的觉得他身上有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会 PUA 自己，就是我不把他当成真正的朋友了。那神不是让我们爱人如己吗？我怎么办呀？就是怎么，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这种界限。
对我来说啊，核心圈里的朋友真的不会太多，因为能让我称之为非常亲近的朋友啊，那都是闺蜜型的朋友，我觉得不太可能超过一个手指头的数字的，我觉得很难。
一个手指头的数字是一，
哦，一个，哦，
一只手。
一只手的数字的，我认为哈，那幸运的人可能有好几个，那至少应该拥有一个这样的人吧，可能你心会有安定的地方，因为有一些事儿，你需要一个知心的人跟你聊一聊。我其实有一点像葡萄，就是我心中认定的知心的朋友，基本上会是一辈子的朋友了。因为我觉得，在我最核心的这个知心朋友圈里啊，这个核心朋友圈里呢，我会称之为知心朋友。这种朋友呢，是双向奔赴的，就是我把他当知心朋友，对方一定
对，
也把我当知心朋友，我们彼此都是敞开的。就对方生命中一些跟别人没法说的话，就是独特的，只有我们能聊的话题，只有我们两个能够知道的，就这种朋友，我才会称之为知心朋友。那有一些朋友呢，是我可以跟他敞开很多我的问题，但是对方不会跟我敞开他的事儿。然后这种朋友，我大部分也不会把他列为我的知心朋友圈。
Sorry，打断一下，孟媛姐，我
好，
有
你
个
说。
问题哦。现在就是你把你自己大部分生命都敞开给这个人了，但是你知道他没有敞开给你，那你心里会不会有不甘，或者觉得啊，我都这么敞开了，你为什么不敞开给我呢？会有这种想法吗？
我不会，因为当我决定敞开我自己的时候，对方可能给了一些回应了，已经。因为他既然是在我比较能够去敞开心事、去谈话的对象圈圈里啊，这个朋友圈圈里已经是好友圈了，已经是我可以这样子信任他，他很安全。可是如果我有一次这样的对话，我发现只有我在讲，对方在听，虽然他也很友好的给我回应，但是当我问了一些深度问题的时候，他并不愿意给我答案，他也闪烁其词的不回答，也就是我很难了解这个人，他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他生活里的现在有没有什么困境啊，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可以陪伴他的。如果我尝试过一次、两次，发现诶，他好像并不太愿意敞开他自己，或者他在我面前不知道该怎么敞开他自己，那我只能把这样的朋友归为好友圈，我不会让他进入我很知心的核心的朋友圈，因为我自己认为知心应该是双向的。 我向着他，他也向着我，我们彼此都能成为生命的同伴，才可以成为我的核心朋友。我自己其实在这上面吃过很多的亏，最大的亏是我在大学期间，我们同宿舍的几个女孩儿，那六个女孩都在一起生活，你想，同宿舍那就意味着首先得是好友圈了，你天天都一起打饭，一起玩儿，一起参加各种活动，那就比别的朋友要亲密一点啊。当中呢有一个女孩，我就觉得是我的知心朋友。但我后来就发现，我们在一起做很好的朋友2年多，只有我跟他讲我的那些恋爱的糗事儿啊，心里的想法呀，但是他什么话都不讲，关乎一些更深层的心理的事情的时候啊，他就是一个不太敞开的人。我一直认为呢，他就是这样的人，直到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他很多故事是可以跟另外一个女孩分享的。然后在那一刻，我其实就把他从我非常知心的那个圈圈里，名单就放到了好友圈了。我就是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就是一辈子做知心朋友，因为对我来讲，如果我觉得是知心的，两个人情感可以相互分享、共同承担欢快与痛苦的时候，那就是一辈子的知心朋友啊。我是把这个时间长度拉得很长的。我大概就跟我几个最知心的朋友是好朋友，其他人我都归类为无痛社交类的。在我的概念中，人这一生当中，如果有这么几个好朋友，一辈子就够了，其他都无所谓。
是，其他都无所谓。
但这句话好像不太好。
不是，而且我觉得咱们中国人不都受那个"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这个影响吗？你们没有受这个影响吗？我觉得，
我没有
哦，我其实就是不是那么个热情的人，真的就是在你们认识我们就知道，我不是那种会很热闹的去经营关系的人。就是像我觉得蓝莓是我认识最热情的人。这真的就是把心肝都掏给你的那种，
所以很累，搞得自己。
对。但是你现在理清楚了嘛？但是你本能的你会想要这个，我本来性子里就不是这样的，所以说，而且我觉得我就是受到这个什么淡如水的这个影响，我总觉得这是一种很高贵的，就是咱们就是一个眼神，就是沟通的邻里的那种灵魂深处的。
那我们俩为什么能成为好朋友？你？
时间久了呀，相处了，我就认可，就是我觉得刚才说的嘛，有信任了，有那个关系了。
对，我觉得我现在想，真正在我核心朋友圈的人，有一个我其实内心很看重的特质，但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就是真诚。就是不管像葡萄说他自己淡如水啊，怎么样的，或者你热情似火，但是你没有真诚的话，我觉得好像在我的朋友圈里就慢慢的被我给踢掉了，就是这种。哎
那一
呀，
定是的。
其实严格说，不是你主动，而是对方的选择。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朋友是我们选的，可很多时候仔细想，是那些人也放弃了我们的友谊啊。
对对对，双向选择。
挺难的，其实维护一生的好朋友其实是挺难的。
对。不过说起来，真的就是。在年少的时候，特别容易把朋友当成你唯一的核心的支柱，然后结了婚又很容易把你的伴侣当成你的支柱，就其实这个东西情感真的很容易成为一个偶像，就包括我们花这么多时间去想这些东西，其实就已经是觉得他没有了这个关系，我怎么办？我很难受。如果我们跟某一个人已经有这样子存在这样的关系了，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危险了。你们怎么看？就是他再亲密，我觉得到了一个，因为我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友谊，就是我真的就是感觉半条命都没有了。如果我们两个说哦掰闹掰了，我就觉得就是半条命没了，就跟失恋跟你离婚那种感觉其实一样的。我就是天哪，我回忆起来就觉得哇，其实那个时候的我还是。这个人成了我的一个偶像，就他是必须在的。他不在了，我多难受啊！对啊，那个时期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会觉得这几个人一定永远都要好，做一件对不起我事儿，我就死的那种，我跟你死了，一起死吧，就那种。但现在就对嘛，成熟了，成熟了，葡萄成熟了，就是我觉得还是自己心里知道。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事，它可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和情感，超过 主耶稣，我觉得那个词是那个核心稳了，你交友也会稳了很多。
因为我们讨论朋友圈嘛，如果我们有笔和纸画个圈圈哈，你有一个核心的朋友圈，外面有个好友圈，在外面有一个普通朋友圈，在外面画个大圈，就是普通人，连朋友都不算的普通人。然后你这些大圈套小圈，一圈一圈画出去以后啊，在最核心的地方可以嘟一个黑色的点点，那个是靶心，就好像是所有的圈都是从这一个圆点出去的。那这个圆点是什么呢？其实是你自己的生命的圆点，就是耶稣基督给你的这个生命，你和他的那个关系才是这个生命的圆点，一切的圆点。如果这个圆点是空的，你的核心朋友圈很热闹，但是你没有这个圆点，那注定这一生，我相信是某一刻你一定会意识到自己其实心里还是空的。每个人心中一定是有这样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空间，是需要耶稣基督填满了，你才可以由此原点出发去建核心朋友圈，再往外好友圈，再往外普通朋友圈，再往外和普通的人去社交。但如果这个原点没有，你也没有经历过在耶稣基督给你的新生命里重生的那个原点，那可想而知。这个原点涵括了，包括了刚才葡萄提及的圣经给我们这个新生命的所有智慧，因为耶稣基督认识他才是智慧的开端呢。若没有认识他，不可能有一个好的智慧去经营自己的情感，包括友情，也包括爱情，会迷失掉的。迷失的是什么呢？就是自己，你没了自己了。
对，哇，这么说来，我觉得那朋友真的很重要，就是那个原点，你也要靠近你最近的那一个圈，他如果可以滋养你这个原点，让你这个自己也可以越来越滋润，越来越。长大，你真的很重要耶，这么想起来，对吧？我们真的不要随意让任何的人进到这么深，然后我们一切是为了那个原点，那个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长成。这么想起来就觉得哪有对不起人家，要给自己解套。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像蓝莓这样就太好了，就是觉得啊，我是不是没有对人家那么好了，没有把他当成最亲密的朋友？但是。你想，耶稣会伤心啊？你那样子，因为你要那么累的去经营这些关系，但是人家又没有给你一些正向的反馈，甚至在你生命中带来了很多的毒物、毒素，那主耶稣不伤心吗？你要让主耶稣伤心吗？所以说，其实这么想起来，就是还是会觉得我最好的朋友是主耶稣。那主耶稣他开心，他想要我好，那个是我最核心的那个支撑我去做任何选择的一个理念吧，基础。那样子会让我们释放很多，自由很多，我觉得。
而且现在我觉得还有一点，想到我的核心朋友圈这些朋友，我在你们身上有这样的安全感，这样一份，我知道我们不联系，或者是我们即使有不同的观点，你们也不会离开我，也不会不爱我。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可以影射到耶稣的身上，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那我在朋友之中这样的一份安全感，其实，在耶稣身上，这个安全感是更大的、更重的，所以是
对。
可以这样影射到耶稣的爱的。
明白。
因为耶稣就是爱嘛，所有相爱的时候一定会有爱的影子啊，它就是一个影子而已。就我们有友情，也有爱的影子，然后爱情也有爱的这个影子，但唯有耶稣是爱的实体。所以你跟你好朋友在一起，肯定是可以看到、感受到某种爱的影子的时候，让你可以引到耶稣基督这个实体的爱的上面去的。
对，就是我想起那个词叫具象化了。
是，对啊，而且就这样可以让我们判断一个友情是不是好的状态，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他给我带的是我可以看见耶稣更多吗？看见爱更多吗？还是我离爱更远了？我被是怎么样了？就是那个其实是我们可以去感受和判断的，非常 具体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又想起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当你在所有人身上都感受不到这种爱的时候，也不是别人的问题了，是不是？
因为其实神给我们的爱的时候，同样有另外的一个期待，是希望每一个人都去爱，因为爱是个动词啊，不是每个人都去索爱啊，而是每个人能去爱，这个世间的爱就会多一点。那朋友之间应该也是相互的吧？如果我感受不到这个朋友爱我，那我可能也会想想，也许我会做点什么，让他能感受到我对他的爱，然后爱就会慢慢生出爱来，也许就是一个建立友情的开端。总要有一方的人要主动去爱，这个爱才有机会具象化。双方总有一个人是要主动一点点的，蓝莓大概是那个永远主动的第一方。
不要了。
是，我可能是那个比较喜欢被动的，这就是有一个很久的大家讨论的话题嘛。你喜欢被爱还是喜欢爱别人？友情也会这样互相问来问去的。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跟你们说的友情哪个地方不一样了？就我说的这个朋友，它是一个结果。我是觉得在自然而然当中，就是我们俩得有这个互动，我才能评判说，哦，你是我的朋友了，你是我的这个心里的这个信任的人了，我才会意识到你是我的朋友。但是我不会为了要去交一个朋友，先有这个目的，然后我才去先说，哎，我去是不是主动示好啊？你是不是你来主动示好我呀？我不会有这种交友的很强的这种想法，哎。然后我会就是把它看成一个结果，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所以我刚才说的，我觉得表达的，不希望大家听出来是好像我们去判断啊，这个人可以做我的朋友，我跟他交朋友；那个人不行，我觉得他不好，我不跟他交朋友。不是，我是说我们还是天然的去爱人，但是至于这个人能不能最后成为我的朋友，那个是要交给时间，交给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来成就的一件事情。
确实。当然不能以目的为导向去交朋友，那也很难交到真朋友啊。无论我们有很多朋友，想交朋友或者不想交朋友，关键是你对自己那颗心，也就是你的这个靶心里的自己，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你喜欢现在这样的自己吗？你是独处的，还是很多好朋友的这个自己？你累吗？你的心累吗？你的心里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而且你这一生。肉体没有了，这些朋友关系可能也就都归于泥土。你当你归于泥土的时候，这些朋友圈的关系是不是也都归于泥土了？什么样的关系才能带到永恒里呢？如果清醒的、智慧的度日，我想会有很多丰盛的收获的。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陪伴我们。
对，谢谢大家的陪伴，你们能听，我们好开心，这就是双向。
哎呀呀，双向奔赴了呀！
对对对，
下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掌握。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
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做千秋。